电子圣星团契总部设在美国宾州费城，属于靠听众奉献资助的组织，不播放商业广告，不涉及到政治。电子圣经团契是一个以整本圣经为教导为权威的圣经团契，这个团契是由那些渴望借着神的道与神相交的信徒组成的。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时代结束了，所以我们并不隶属于任何种类的教会或宗派，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这个中文电台是通过中波1557台向亚洲部分地区及大陆播出的圣经节目。电子圣经团契这个电台致力于服务从主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至17节经文里给门徒的末期使命。三次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喂养我的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一次按时收听启示录14章查考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为您播送的。我们正在查考启示录14章，今天是第26讲。我们来读启示录14章20节。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绝环，原有600里，英文为原有1600弗朗。在上一讲里，我们学到血表示恶人的生命。启示录19章15节里说，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仿佛基督在酒榨中，他狠踹地上未得救之人的生命。可是为什么主讲道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绝环，原有600里，英文原有1600弗朗呢？为什么他选马的绝环这个词？当然，为什么血流得很远，高到马的绝环呢？为什么告给我们原有1600弗朗呢？这只能理解为，这是表示酒榨和马的绝环之间的距离。我不是说我们能完全明白一切事情，不过为了明白这些话，我们要像往常一样整体查考圣经，找到一些相似的词语和段落，允许圣经向我们全面的描写。当我们按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的时候，允许神教导我们。我们知道基督不是独自在审判中降临，他是全地的审判官。不过我们在圣经里一再读到，他带着他的千万圣徒降临，基督与众天使一同降临。这意思是说，他与众使者一同降临。 因为天使这个词应该译成使者。在启示录14章这里提到的只是基督，他坐在云上踹九炸。可是我们若回到启示录19章，圣经在启示录19章14节里说，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这是指所有神的选民，他的众圣徒。然后圣经在启示录19章15节里接着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九炸。这里也是说，耶稣在独自踹九炸，可是众圣徒在哪里呢？他们骑在马上，跟随他的天上的众军都骑着白马，从他们认同神、认同神公义的审判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见证人，是热心的参与者。他们承认神的律法是完美的，一定要得到满足。所以基督踹九炸，开始践踏地上未得救之人的时候，他们也参加。启示录19章15节讲的是神的众军，可能有2亿人骑在这些荣耀的白马上，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表示神的子民毫无瑕疵，毫无罪孽。他们正等候全地的审判官基督完成他的工作，完成收割。因为基督在九炸中践踏恶人。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19章和启示录14章20节之间的关系。因为血开始倒出来，一直流，高到马的绝环，或者高到神选民所在的地方。我认为这是一种理解方法。我们确实知道，神好几次告诉我们，他的子民要在审判中与他一同降临。神在几处地方将他们比作马和马军。圣经在约珥书2章2节说，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蝗虫原文作民，这些民是指神的子民。然后圣经在约珥书2章4到5节里接着描写这些民，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根据英文，这节经文应该读成，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他们在山顶蹦跳，像战车的声音，像烈火吞灭碎节的声音，好像强盛的民预备打仗。圣经向我们显明，恶人就像碎节一样，吞灭碎节的是谁？圣经在俄巴底亚书1章18节里说， 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岁节。雅各和约瑟是描写真信徒或神的众圣徒，而以扫描写的是所有那些没有得救、没有蒙拣选的人。正如雅各蒙拣选，而以扫未蒙拣选一样。约珥书二章里的一对又大又强的民在烧灭恶人，这对军兵就像烈火吞灭何洁，正如雅各和约瑟的预象一样。在启示录九章，我们知道三样灾祸描写的是审判日，主讲到蝗虫在审判日出来，他们是神的强大的军兵，象征真信徒。圣经在启示录九章七节里说，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蝗虫被比作马，然后再往后读下去，在启示录九章里，我们知道选民就是由两万万马军象征的。圣经在启示录九章十六到十八节里说，马军有两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所以马和马军都象征神的选民。不错，神就是那样描述他的选民，他形容他们是马军，可是他也将他们说成是马。他在撒迦利亚书十章三节里就是这样形容他的子民。撒迦利亚书十章三节说，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神在启示录九章里也使用了这种预象，因为两万万马军象征众圣徒，口里发出火与烟并硫磺的马也象征众圣徒。我认为那就是为什么启示录十四章二十节使用单数名词的马，那里说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绝环。然而绝环用的是复数，那是因为马是表示基督的身体。神在雅各书里就举出了例证，圣经在雅各书三章一二节里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我认为这里完全人 是指主耶稣。然后雅各书三章二节接着说，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基督建立了他的由血民组成的身体，他是头，他将肢体或他已经拯救的每个人都带进了他里面，他们成为基督的身体。这里神使用勒这个词，那是一个和启示录十四章二十节里的绝环相关的词，使特朗编号为5468，而绝环这个词的使特朗编号是5469。绝环这个词在雅各书三章三节也用到了。雅各书三章三节说，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这里的绝环是一个复数名词。神接着继续讲到，船只虽然甚大，只用小小的舵，就能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他将这个比喻与舌头是白体里最小的联系在一起。记住，完全人能勒住他的全身。所以意思就是，基督将绝环放在他子民的嘴里，使他们处在他旨意的完全控制下，可以行神要我们做的事。他在我们里面动工，使我们立志行事，成就他的美意。虽然我们还不完全明白，我承认这一点，可是在圣经里不常使用绝环这个词，这里却用到了，表示控制全身的意思。这个词的使用和大船与小小的舵的道理，以及马与绝环的道理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大船象征众教会，指的是众教会里的教导，指引着教会身体的航向。我认为，那实际上就是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所以我们读到血流到马的绝环，这是指神的马。神在启示录十四章里的这个描写，是表示所有的选民。既然这是指所有选民，就表示不止一个绝环。神所有的子民嘴里有许多绝环，因为我们都是遵行神的旨意，我们都愿意侍奉他。他是主，我们顺服他，在他面前，在他的旨意面前，忧伤、痛悔。好了，让我们回到启示录十四章二十节。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绝环，远有600里。英文1600弗朗。我们一直在查考这节经文，我们一节一节的详细查考启示录这卷书的时候，都是努力的结合整本圣经进行全面的查考。我们想知道1600弗朗代表什么意思。首先，什么是一弗朗？为什么神讲到血流出原有1600弗朗？要明白一个词在圣经里的意思，我们必须按照圣经给出的解经方法， 也就是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也就是说，我们查考这个词，就要看这个词在圣经里什么地方用到了这个词，又是怎么使用的。译作弗朗的就是编号为4712的这个希腊词 STADION， 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在新约里只出现了六次，有五次译成弗朗，一次译成赛跑。我想接下来查考一下使用这个词的每一处经文。我们翻到《路加福音》24章13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个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英文60弗朗。25里就是60弗朗。这两个人是主的两个门徒，他们在基督上十字架后往以吾玛斯这个村子去。他们彼此谈论的时候，圣经在路加福音24章14到15节说，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他们可能是正在回老家以马忤斯的路上，离耶路撒冷有60弗朗。他们在路上谈论的时候，主向他们显现，这发生在主复活以后。这是一段奇妙的历史记载，讲述了主和他们说话，以及主怎样打开他们心里的眼睛，使他们明白圣经。可是我们感兴趣的词是弗朗，这段经文说是60弗朗，是表示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的距离。另一处使用弗朗这个词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6章19节。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10里多路在英文里是大约20或30弗朗。弗朗就是指他们开始摇橹之后所行的距离。他们行了大约25或30弗朗。神一定知道他们摇橹究竟行了多远。为什么神要说大约25或30弗朗呢？原因是他想赐给我们这两个数字，因为他们都具有属灵含义。25可以分解为5×5，30可以分解为3×10，或2×5×3，或什么的。所以主所说的话里提到的25或30，就体现出了这两个数字的属灵含义。再一次，弗朗是表示距离。他们从开始摇橹到遇见主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走，只行了25或30弗朗。所以现在说明主显现与弗朗有关已经有2次了。头一次是门徒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主耶稣亲近他们。第二次是与门徒摇橹，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 在这两个例子中，距离都是用弗朗表示的，说明他们行了一定的距离时遇见了基督。此外，圣经在约翰福音11章17到20节里还记载了拉撒路的死。那段经文说，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6里路在英文里是15弗朗，这是耶稣行的一件大事。主耶稣要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要在伯大尼行这件事。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很近，约有15弗朗。我们可以看到，伯大尼比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还近，因为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有60弗朗。要记住，那时候犹太人住在耶路撒冷周围的不同的城市里。神吩咐过，过节的时候犹太人要来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行路到耶路撒冷也是很常见的事。因为从他们住的地方到耶路撒冷的距离也不远，人们也习以为常了。今天我们不会常常步行，因为我们有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不过过去的那个时候，比起我们来确实要走更多的路。而且伯大尼离耶路撒冷相当的近。注意，神告诉了我们耶路撒冷和伯大尼之间的距离有15弗朗。上下文里讲到了马大迎接耶稣，所以现在提到弗朗的上下文里讲到门徒遇见耶稣，这是第3次了。第4次我们发现弗朗是在启示录21章。启示录21章是一章荣耀的篇章，因为神在这一章里描写了天上的耶路撒冷，神的诚意。这城是由所有那些神拯救了的人组成的。所以我们读到荣耀的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确实是描写神的救恩计划或选民自身的方方面面。圣经在启示录21章14到16节说，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4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4000里在英文里是12000弗朗。神的诚意等同于所有神拯救了的人，量出了12000弗朗。12000这个数字表示神选民的完整完满，因为十隐含着完全完整的意思，12隐含着全部完满的意思， 所以这就表示所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全了。再一次我们看到论到神的全部救恩计划的重要部分，关于主耶稣基督和耶路撒冷方面，弗朗这个词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无论是以马忤斯到耶路撒冷的距离，还是伯大尼到耶路撒冷的距离，都是用弗朗表示的。一个例外是门徒在海上，弗朗表示他们遇见主之前摇橹的距离。启示录21章这里，新耶路撒冷用苇子量，是12000弗朗。所以弗朗与神的全部救恩计划有很大关系，因为耶路撒冷描写那些他已经拯救了的人。所以现在这是第四次提到弗朗，第五次提到是在我们现在所查考的启示录14章20节的末尾部分。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绝环，原有600里，英文1600弗朗。这是指血从酒榨里流出来的距离，高到马的绝环。现在这个词是第五次译成弗朗。我们想明白这个词在这节经文里的意思，流到了1600弗朗以后将会有什么事。如果你在收听电子圣经团契的圣经查考以及我们的教导，你就知道我们把1600弗朗看成1600天，因为审判日就是收割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开始踹酒榨的时候。审判日开始于2011年5月21日。过上1600天以后，就是2015年10月7日。这一天正好是收割的末日，也是那一年犹太历法的第七月的祝棚节。极有可能这就是审判日完成的日期，因为1600天加上8400天等于10000天，所以2015年10月7日就是自从1988年5月21日审判从教会起手以后的第10000天。这会是神完成审判的极好的一天。神的审判从众教会起手，然后在2011年5月21日过渡到世界，然后对所有恶人，教会里的和教会外的全部审判就结束了。一旦他结束了那个审判，他就毁灭这个世界，重新创造一个新天新地。这就是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神那里降下来的时候，这就是神子民永远的未来开始的时候。不再有时日了，我们进入了永远的将来，那就是与主相遇的时候，那就是进入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弗朗就是表示从审判日的开始直到我们进入新天新地与神面对面相遇的距离。我们再查考新约里提到弗朗的另一处地方，这个希腊词是 STADION，这处地方是在哥林多前书9章这节十分有意思的上下文里。 圣经在哥林多前书9:24-27里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9的结尾，在别的地方译作弗朗的那个希腊词 stadion 在哪里？这个词在24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这个希腊词在这里译成场上，不过应该译成弗朗，所以这节经文应该读成，岂不知在弗朗里赛跑的都跑，得奖赏的只有一人。这里神表明，弗朗可以看成是赛跑场，译成弗朗的这个希腊词 stadion 就是英文单词体育场 stadium 的来源。在体育场里，我们举办各种体育运动，有赛跑的田径比赛以及其他运动项目。例如，人们坐满体育场观看奥林匹克赛事，看运动员竞争夺金牌，谁会赢金牌，谁会获得银牌或是铜牌。体育场这个词就是源自 stadion 这个希腊词。我们可以看到，这和赛跑有很大关系，因为许多项目都与赛跑有关。实际上，几乎所有运动项目都需要赛跑，像篮球、足球和橄榄球，虽然也有一些例外，不过绝大多数的运动项目都需要赛跑。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所以神的道指出了我们应该在弗朗里赛跑。为什么要跑？为要叫我们得着奖赏。奖赏是什么？圣经在哥林多前书9:25说，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世上的运动员都是这样，我们都听过许多故事，讲他们怎么控制饮食、甜食和其他食品。他们严格要求自己，苦苦训练，攻克己身，因为他们想较力争胜，他们想要得金牌，他们想成为冠军，想把头奖带回家。所以神是在使用那个例证，因为自古以来这方面好像没有发生多少变化，这是一个古老的例证。虽然这些事是在公元第一个世纪写下的，在我们现代还很恰当。似乎现代人对得奖赏表现出的决心更大，甚至作弊，服用兴奋剂或其他非法药品。由于他们得奖赏的愿望和欲望这么强烈， 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神是指着他们说的，他说，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吸烟，不喝酒，不暴食，他们真的是严格控制自己的身体。圣经接着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这样做。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确实是这样，最有价值球员奖或冠军头衔或者金牌都是一样暂时的事，过上几年后人们就会忘记。人们基本上记不住30年前谁得了金牌，这是如同世上的荣耀一样会衰残的事物。圣经形容这些属世的荣耀为草上的花，今天还在，明天就凋谢了。所以人类付出巨大的努力，就是为着要得奖赏，要得到因胜利而洋洋得意的感觉，要接受站在台下的同龄的人欢呼。可是这是能坏的冠冕，最终会失去光彩。超级杯的冠军戒指将会被盗窃，随着时间的流逝，超级杯的冠军戒指将会离开他们。时间将会毁坏他们的冠冕，所以这是能坏的冠冕。最终，死亡会临到，他们不能将金牌和他们一同带进坟墓里。如果他们没有得救的话，他们就要化为乌有。这只是暂时的得意，只是暂时的享受。神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接着说，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神是在讲选民，他拿世人和选民比较，一方面看看世人，看看他们较力争胜，他们愿意付出努力，为要得着属地的奖赏。这是一个价值和光彩都微小很多的奖赏，没法与永生相比。神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拿暂时的和永远的做了比较。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说，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永远的事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要是赢得撑杆跳高或100米短跑的金牌，算是伟大和美妙的殊荣，那么赢得永远的冠冕该有多大的荣耀啊！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永生这个礼物，以及神对这个世界的计划结束后要赐予的奖赏，这份荣耀我们想不出一个数字来形容。永生的荣耀就在那里，就在不远处。神吩咐我们也当这样跑，得那奖赏。记住腓立比书三章十到十四节的话，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就是摆在我们前面的奖赏，离我们不是很远。此时神拯救了所有他的子民，就如俗话说，你必须去争取，你必须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要赛跑，要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弗朗中赛跑，在属灵的层面上要这样跑。你要有决心成为得奖赏的那人，因为这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在终点线等着你，是将要戴在你头上的冠冕。这个荣耀不只是人们为你的名欢呼一天、一周或一个月而已，这根本不像奥林匹克金牌得主的荣耀，使人尊重你只持续几年。这是一个永不消失的荣耀，这是一个永远的荣耀，这将会持续到永永远远，而永永远远就在你和所有神子民的前方。好了，让我们回到启示录十四章二十节。那九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九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绝环，远有600里。600里在英文里是1600弗朗。我们已经查考了 STADION 的这个希腊词，该词在这节经文里被译成了弗朗。我们看到这个词在圣经里出现了6次，我们查考了用到这个词的每一个地方，有5次译成了弗朗，1次译成赛场。我想返回到译成赛场的那段经文，哥林多前书9章24到27节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1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里的关键是，这是讲在弗朗场上赛跑，为要得奖赏。神说这是不能坏的冠冕。我们一看到不能坏的这个词，就知道讲的一定是永生。 不过我们还是查考一下译作不能坏的这个希腊词，再查考用到这个词的其他地方。圣经在彼得前书一章四节说，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注意，这天上的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这正是神在哥林多前书九章里表达的主要含义。他在那里说，在赛跑的人们要得的冠冕，不过是一个能坏的冠冕，会衰残的冠冕。注意，彼得前书一章里说的这个冠冕，是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意思是说，这不只是灵魂的救恩，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神赐给了他的子民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这是他白白的赐给他选民的那荣耀和奇妙的救恩的一部分。不过这基本上只是个定金，或所赐的圣灵做的凭据，还有其余部分尚待临到。神必须赐给他每一个子民一个新的属灵的身体，成就救恩。他必须赐给我们一个地方，可以在新天新地里活到永永远远，进一步成就救恩。所有这些都是不能朽坏的基业所表示的意思。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节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神拯救我们的时候，他就趁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将主耶稣基督这个种子，也就是神的灵，撒在我们的身体里。我们的肉身是必朽坏的，可是在我们里面有新的心和新的灵，那就是神撒在我们身体里的种子，那就是所复活的不朽坏的。这表示在世界末日，死人复活，地上活着的众圣徒被提的日子，那日基督要结束审判日。我们再读一些后面的经文。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九到五十四节里说，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这话说得很直接，很清楚。神是在表明，将会有个时刻， 信徒将得到不朽坏的冠冕。在讲到冠冕的哥林多前书九章里，讲到属血气的人要做某些事，为要得到一个不过是一个能坏的冠冕。也就是说，人攻克己身，他们在生活中严格克制自己，在吃的东西和做的事情上格外小心谨慎。对于抽烟喝酒，他们总会克制自己的意志，不过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侍奉神。神确实说，我们在生活中应该谨慎自守，我们不应该杀人，而吸烟就是慢性自杀，所以他们也许也不会做这些事。不过他们不饮酒不吸烟，并不是对神的诫命做出的回应，而是出于自己对荣耀的强烈的欲望，他们想博取别人对自己的尊敬，这样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一些人将会得奖赏，不过这是一个能坏的奖赏，这是一种暂时的东西。很快欢呼声就过去了，冠冕衰残了。可是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所得到的是一个不能坏的冠冕，这是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一个永远的属灵的身体，永不见死。我们将会在神赐给每一位选民的新天新地里活到永永远远，这是神赐给他们的基业。记得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制服了列国，征服了那地后，约书亚就把产业研究分给每一个支派，然后在每个支派里把地分给所有的宗族，那就是这里表示的意思。这是神国的应许之地，那日我们要进入，然后所有神的应许都得以实现。神表明他自己是真实可信的，你就在那里，那里有你永远的基业、永生，以及进入这极为荣耀王国的永远的福分。这个王国是神为他子民建造的，这是不能坏的冠冕的全部内涵。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圣经揭开了大量的信息，显示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并且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审判日里。此外，有圣经证据表明，2015年10月7日，目前的这段延长的审判日很可能会结束，那一天很可能就是世界末日。对此，你若有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或联系我们的 QQ 群 15328-9064